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再次来到神的家中，在这个圣餐主日，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请弟兄姊妹安静我们的心，在序乐之后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全体起立，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一同唱诗《耶稣基督是主》。 请弟兄姊妹仍然站立，让我们一同同心祷告。慈爱的天父，全能的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赐予我们真理之光。主啊，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到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生命的河水，因为在你的里面是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主啊，求你以圣灵来引导我们，求你光照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在你圣洁的光中被医治、被洁净、被充满，享受在你慈爱的怀抱中，让我们以你的话语对照我们的里面，使我们从罪恶的捆绑中被释放出来，可以得着真的自由，及时转向你。主啊，凡天上地下都是你的，万事万物都是你的，愿你的爱充满我们，让我们的心不再恐惧害怕，让我们能享受从你而来完全的爱，被喜乐平安包围。主啊，求你开启我们的心灵，使我们按照你本真来认识你，使我们能够完全的爱你，按照你当得的荣耀来赞美你。主啊，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的子民，你应许我们以你为神的这人变为有福。求你赐福我们，保守我们成为真正敬畏你的有福之人。求主也破碎我们里面的骄傲，让耶稣的爱浇灌充满我们，更新我们。愿每个灵魂都认识耶稣，效法耶稣。我们在这里将教会的刘宪标弟兄、刘培珍弟兄、徐浩伟弟兄、马杏云姊妹、王一兰姊妹、黄希莹姊妹以及其他身体灵命有软弱的弟兄姊妹都交托在恩主你的手中，求主加添他们的力量，医治他们的身体。我们也求主托住为你说话的仆人陈牧师，求你赐给他更多属灵的智慧，借着充满你祝福的讲台，将天国的真道向弟兄姊妹显现，让我们饥渴慕义的心都得着你真理的浇灌，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最后，我们将本次主日崇拜从头到末了都恭恭敬敬地仰望在恩主你的手中，求主亲自赐福与带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是起应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起应的经文出自起应经文的62篇，守餐念主。大家翻到了以后，我们还是用起应的方式，我来读单数节，弟兄姊妹来应，最后一节我们一同大声的诵读。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面前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阿们。接下来是背经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背诵的经文出自撒加利亚书九章第九节，我们前两遍大声的诵读，第三遍来试着背背看。请看哪，你的王来到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驴驹子。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看哪，你的王来到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驴驹子。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看哪，你的王来到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驴驹子。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接下来我们一同唱颂主新歌第193首，贺他为王。接下来是信息的时间，今天陈牧师为我们带来的信息是棕树节的醒思，我们有请陈牧师为主正道。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还要问一个特别的问候，棕树节平安快乐呀。我们今天大概从门外进来，有看见美国教会有一点点的布置，那个桌上有铺了几个那个棕树枝啊，这前面也有一点点呀，这是因为今天是棕树节啊。虽然它在基督教的当中不是很 不是很重要的几个节日之一，但是呢，它也是有一个这样的节日。这个棕树节呢，是在每年的复活节之前的一个礼拜天，也就是复活节的那个礼拜天的之前的那个礼拜天，也就是今天。我们下个礼拜就是复活节了，所以今天是棕树节。为什么这个叫做棕树节呢？原来就在主耶稣道成肉身在世上最后一个礼拜那个时候呢，他带着门徒进到耶路撒冷城。我找了一个这个图片哈。当时候呢，许多民众呢，就他们也进城要过节。完了呢，他们就摘下这个棕树枝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用棕树枝来代表。摘下棕树枝呢，他们有的一高兴起来，脱下衣服铺在地上然后呢，让这个耶稣呢骑在驴子的上面，一样就像欢呼和拥戴一个君王一样的把他欢呼的一直送到这个京城耶路撒冷里边来。所以因此呢，这个这一天呢就称为棕树节，棕树节。从这个整个的情节看来呢，棕树节是一个很欢快很喜庆的一个场面。我说过了，他们高喊着这个何善纳，然后把耶稣迎进这个耶路撒冷京城来。所以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喜庆的场面，但是在这个场面当中呢，却夹杂着各种人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所产生的不同的看法。或者说他们这样做呢，他们有他们的想法，他们有自己的看法，而这些看法呢有可能是对的，有可能是不对的，有可能是肤浅的，有可能是比较有深度的，但是呢都影响他们做这件事的动机和他们做这件事的目的性。可以说呢当时候耶稣有耶稣的想法，他为什么会接受人呢，然后让他骑在驴子上面呢路上呢铺满着那个棕树枝，还有他们的衣服旁边的民众就一直高喊。他主耶稣也有他的目的，也有他的想法。那当时候的这些民众呢，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也有他们的存心。我们今天就一同来看这个在棕树节发生的这件事情呢，借以来分析，来剖析人们做这件事的想法是怎么样的各种不同的人他们的想法是怎么样的让我们借着这样的一种思想呢，来对这个棕树节这一天发生的事情有一个新的认识有一个新的看法。所以今天我的这个正道的题目就是棕树节的醒思，棕树节的醒思。希望借着这样的一个比较深的有属灵深度的这个醒思呢，让我们基督徒能够怎么讲呢，就是在凡事上面能够放下我们自己的看法，然后呢把神自己的想法，神的看法呢来替代我们自己的想法。因为我们人呢，我们目光短浅，尤其是在属灵方面我们很有限我们认为这个应该是对的，事实上从神的角度来看不一定是对的。所以我们要重新来审视我们自己的认知。我们有对很多事情呢，我们有这样的看法，有这样的看法，有的看法是对的，但是在属灵的事上面呢，我们恳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凡事呢都有一个属灵的看见，有一个从神的角度来看的这个正确的看法，这样好叫我们在行走前面的路程的时候有神的祝福在其中求神能够帮助我们。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的11章第1到11节，马可福音的11章第1到11节，我们就来看来今天的经文，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经文或者这十二节的经文呢十一节的经文呢，就让我来读，我读的时候可能会编有一点点的解释，没有解释我就直接读下去了。耶稣呢是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在世上的最后一个礼拜 或者是其实如果从他死来算呢，只有五天的时间，因为礼拜五就是受难节了呀，所以他只剩下这几天的时间呢，耶稣就和他的门徒要将近耶路撒冷，就到了伯法奇和伯大尼，然后在橄榄山的那边呢，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就差两个门徒去了，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子里面去，一进去的时候呢，你们就会必看见一匹驴驹，小驴子拴在那边，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从来没有人骑过的我觉得这边有旧约的那个献祭的那个背景，分别为圣，没有人骑过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他叫我们两个门徒这样去牵驴子。他说如果有人对你们说，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去牵了，有人说这个驴子不是你们的，你们干嘛来牵呢他说为什么，如果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呢你们就说主要用他，就简单的四个字，主要用他，然后那个人呢必立时让你们牵来呀，这也是很奇妙的事情如果是我的驴子，我不一定让他牵呀，所以这是神的作为就是还没有去就预备好了，主要用他，然后就让他牵走了。第四节，他们去了，看见便看见一匹驴驹，好像主说的一样他看见一匹驴驹呢拴在门外街道上，就把它解开。在那里站着的人呢有几个说，你们解驴驹做什么果然有人问他然后门徒就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那些人呢就任凭他们牵去了就照着主说的主要用他，然后牵着就走了。他们把驴驹呢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搭在驴子的上面，耶稣就骑上了这还有很有情节性第八节，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这个应该就是棕树枝前行后随的人呢都喊着何善那。我们注意看那个小字何善那原文是原有求救的意思，我们等一下会看，我们刚才有练撒迦利亚书的九章九节，那个是原文原来的出处呀。这个何善那呢原文原来是有求救的意思，在此呢乃是称颂的话。然后呢他们喊着何善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第十节，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先是说九节是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个是指的主耶稣奉主的名来。然后呢还说到那将要来我主大卫的国，这个说到一个国是应当称颂的。然后高高在上何善那，高高在上何善那。十一节，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的物件，天色已晚，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这是整个的经文的记载。除了马可福音呢，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都四福音书呢都有记载这件事情。我们待会会摘录的来看几处的经文。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这个大纲我们在节目单上面有，我就不多说了大纲有了。我刚才说过了，从情节上面呢，棕树节应该是一个很喜庆的、很欢乐的一种场面，像迎接君王进入到京城一样。但是呢，我们刚才不是说要醒思吗？但是呢，在这个场面当中呢，却夹杂着种种人，他们种种不一样的从不一样的角度产生的种种不一样的看法。而这些这个刚才我们从这个经文当间看到了这个棕树节呢，他们的民众呢，他脱下衣服来铺在地上，或者是摘下这个棕树枝来铺在地上，有的呢也手拿着棕树枝在那边手舞足蹈雀跃的高呼何善那。 和善呐、啊，然后呢，前拥后随的来簇拥着这个耶稣呢，骑在驴上的耶稣呢，把他迎进耶路撒冷京城来。啊，我觉得这个场面真是一个隆重的、喜庆的欢迎君王的一个仪式，一个仪式。但是呢，这个但是你们就知道要有不一样的情况发生了啊。但是呢，根据四福音书的记载，当天耶稣骑着驴子进到耶路撒冷京城来的时候，他五天之后呢就被钉在十字架上，结束了他降生来到这个世上在人世间的旅程，结束了旅程。五天之后呀，如果从我们现在去算起这个中树节，五天之后就是受难节，耶稣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 到第三天这个礼拜天才复活，当时候就是这样。那时候欢呼簇拥这个君王进入到耶路撒冷来，但是五天之后呢，耶稣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因此呢，从中树节开始啊，到耶稣这个他在这个人世间的最后一个礼拜，这个礼拜呢啊，基督教啊一般称它做受难周。他主耶稣受难的啊一个礼拜，也就是受难周。然而在这个受难周的第一天呢，却是以一种啊隆重喜庆的场面来出现。我们想想有点不太协调，这样的场面难道是受难周吗？这个有点不协调。从这个圣经的记载可以看到呢，当天的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的民众呢，他们那些以色列百姓呢，他们手拿着棕树枝，簇拥着骑在驴子上面的耶稣，他们高喊着何善那，何善那。我们刚才有看那个字，小字哦，是何善那，就是有求救的意思啊，好像说祈求你来拯救。换一句话就是说，他们把主耶稣当作这个拯救者或者救主来到，然后他们在那边欢迎他们。所以那个小字说那个拯救也有在这个地方是称颂的意思，它是称颂的意思。他们就欢呼着何善那把耶稣迎进京城来看起来很好，他们做的好像也是一件好事。但是呢，就问题就出在于这些百姓他们到底心里是怎么想的。我可以这样说，从这个福音书我们去读，我们就知道他们当时候迎接的呢是一位他们盼望能够救这些以色列百姓从罗马的苛政、罗马的压迫、剥削压迫对他们的压迫当中能够解救出来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弥赛亚，一个君王。他们没有把耶稣当作他们的心灵要得到拯救的这样的一个救主。换一句话就说，主耶稣在那时候在民间行了很多的神迹，对他们宣讲天国的福音，他们没有听进去。于是呢，他们仍然渴望一个能够拯救他们脱离罗马的管制管辖的一个政治的王能够来到他们中间。这是以色列百姓的一种普遍的想法。但是呢，不仅是当时候的以色列百姓没有了解到，没有清楚的认识这位耶稣，就连耶稣身边的这些门徒呢，也没有很清楚的认识，没有很清楚的领会。尤其是当他们那一天，他们听到他们的夫子，也就是这主耶稣骑在驴子上面呢，周围的民众喊着是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善那，那个激动的场面的时候呢，他们的领悟，门徒们的领悟呢，恐怕就跟着沸腾的民众也差不多。我为什么这样说呢？约翰福音的12章16节 提到一句话，他说这些事呢，也就是他百姓这个簇拥欢迎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城这件事，这些事情发生呢，他说这些事呢 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可能他们当时候啊，看见那么多百姓这么样，他们很高兴了、啊。我们的夫子竟然被捧到这样的啊一个位置，那么荣光哦，有荣光啊。他们当时候门徒先不明白，这是约翰福音12:16说的。然后后面说了，只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领悟到，他们才感觉到，他们才清楚呀。所以呢，从这个记载我们就看到呢，即使连耶稣跟随耶稣3年多的这些门徒呢，他们也对耶稣不太清楚的认识。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样一个欢乐喜庆的场面背后呢，隐藏着另外一个的将要发生的场面，那就是耶稣的受苦受难，以及他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如果从耶稣的角度去看呢，我不知道耶稣当时候被骑在驴子上面，这个不是被，他骑在驴子这上面呢，周围的百姓在那欢呼雀跃的时候呢，他的面部表情如何，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再回到当时候去看，哇，耶稣。但是我想呢，耶稣到那时候呢，肯定不是欣喜若狂，也不是脸上呢啊露出很光荣很自豪的那种表情来。我想肯定不是的。那到底耶稣他心里怎么想的呢？我们来看看，在路加福音的19章，我刚才说了，这个4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跟约翰的4本福音书里面呢，都记载这件事情。那19章的一开头呢，记载着耶稣骑驴子进耶路撒冷的事呢，在这个之前一点点，就是他的上文呢，在路加福音的18:31-33这样说，我把它打出来，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啊。这段的经文我请弟兄姐妹一同来念，你们啊看看啊，这段经文就是在这个啊这件骑驴子进京之前啊的上文，路加福音的上文，他所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请弟兄姐妹来念这段经文。来，一起来，请。耶稣带着12个门徒对他们说，看哪、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并要鞭打他，杀害他，第3日他要复活。这里说到的耶稣要带着门徒要上耶路撒冷去，就是这次要进京啊，进京城，也就是他骑驴子进京这一次呀。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了这样一些话呀，他首先说啊，先知所写的这一些事呢，都要成就在人子的身上，这是说到先知有预言到这件事情。然后呢，耶稣还说了他这个人子呢，也就是耶稣的自己呢，他要被交给外邦人，外邦人要怎么样啊？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当然，第3天他要复活，这是主耶稣说的话。我刚才说了，到底耶稣那时候是想些什么呢？如果耶稣事先就告诉门徒这些事情，也就是说他心里非常清楚他要遭遇的这个5天之后要发生的事情是什么，然后他那时候的心情是怎么样呢？我刚才说了，他不是得意洋洋，好像一个君王一样，哈哈呀，很开心的样子。从经文来看呢，耶稣他心里清楚接着要发生的事情，也就是他这次进京以后要发生的事情。他知道这个骑驴子进京，虽然看上去好像很热闹很喜庆，但是接下来要面对的呢，是他自己要受苦被害。这件事情耶稣心里清楚。我们也不要忘记，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有神性，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他就知道了。这点是他超乎普通人的一种情形，我们要知道。所以他事先就知道，他就清楚了。因此呢，面对眼前这些欢呼似乎这个欣喜若狂的百姓呢，耶稣知道他们的心，耶稣了解万人的心， 他知道他们的心，因为他们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啊，就是耶稣啊历来所做的一些事情所行的神迹呢，他们就信了他的名，他们就信了耶稣的名。但是这样的信是不是耶稣所要的呢？或者换一句话，是不是神所要的呢？约翰福音的2:24的记载了，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的心。耶稣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他知道万人的心。还有，耶稣在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在约翰福音的6:14-15那边说，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啊，五饼二鱼啊，用五饼二鱼来喂饱5000人啊，奇妙不奇妙？所以这个门徒看见了呢啊，就啊要拥戴他来做王。这里没有说啊，有啊，众人就啊6:14-15这样说，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要到世间来的先知。百姓既知道众人啊，耶稣既知道众人要强逼他做王，众人要逼他做王，然后呢，他就独自退到山上去了。他似乎没有说，哇，你们要我做王，那我就做了，我就王了，我本来就是天国的王嘛。他退到一边去了，退到山上去了。耶稣知道他百姓的存心，所以这个时候他知道百姓这样拥簇他呢，是因为刚才说过的，他们要拥戴啊，他们要拥戴或者欢迎啊一位能够拯救他们脱离罗马苛政的这样一个王。所以知道，耶稣知道他们的心，而且耶稣也知道他5天之后要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说过了，他这时候肯定不是满面春风洋洋得意，因为他知道时候到了，这是他在世上最后的几天，他就要完成天父所托付他的使命，也借着这个十字架来成全救恩。他即将要走天父要他走的这条道路，他即将要喝天父所要他喝的这个苦杯。除了这一点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其实也在这个路加福音的18这边可以看到的，耶稣说先知所写的一切事呢，都要成就在人子的身上。这个就是我要说的，耶稣心里清楚的另外一件事情。这边是路加福音，我们来到那个马太福音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21:4-5，这边这边也是主耶稣对门徒说的话呀。马太福音21:4-5，他说这事啊，也就是说主耶稣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城这件事情呢，是要成就啊应验先知的话。这事的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真实的话怎么说呢？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呀，这边有这个如果引用它就加一个小引号，其实在原来没有这些的这个符号。主耶稣说这句话呢，是引用先知撒加利亚在公元前啊，在这件事情发生的公元前这个520年左右啊，先知受圣灵的感动说这句话。也就是说，他骑驴子进京这件事情呢，在发生之前的500多年就借着先知讲出来了，说出这句话。然后呢，耶稣知道当天所发生的事情呢，是为了要应验，就是使先知的预言呢能够得到实现，能够应验先知早在520多年前所说的、所预言的，来成就天父的旨意。这是耶稣当时候心里清楚的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当年的以色列百姓，他们所想的是 自己跟自己利益有关系的。我刚才说了，他们想一个政治的王来救他们脱离罗马的那个辖制呀，他们都是考虑到自己利益，跟自己利益有关系的事。我们不过吧，难免会想到，其实呢，这是人的常情吧，因为我们人呢都是这样，凡是什么事情临到我们呢，我们首先考虑到的是个人的利益或者小团体的利益的好处呀，总摆脱不了自我的圈子，这是人性的软弱，也是人性可怜的地方。因此人的自私呢，我们人的想法跟神的想法呢才会产生很大的差距。因为我们人的想法，我说的都是从个人出发，但是神的想法，他从整个人类的救赎的计划出发，跟我们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有时呢，我们人的想法跟神的想法不但是有差距，而且是背道而驰的。我们认为对的，但是神看是不对的，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想说，其实求神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基督徒呢，也是在凡事上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乃是以神为中心。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不求自己的益处，而为了这些罪人，为了我们这些罪人的好处，或者为了我们蒙拯救呢，他宁愿牺牲自己，为了别人的益处呢，只求天父的旨意来得成。但愿我们今天思想中树节，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一些启发，可以得到一些帮助，今后我们更注重神的看法，更愿意照着天父的旨意来行。求神真是帮助我们能够放下我们的自己，站在神的位置上面来看问题，来考虑事情，来行事为人。我们来看第二点，何善纳与钉十字架。刚才我们说过了，在中树节那一天，耶路撒冷的百姓呢前行后随，有的在前面，有的在后面哦，然后簇拥着主耶稣，口里喊着何善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称颂的词呢，应该是出自于诗篇118篇的25跟26节上。这篇经文怎么说呢？我请弟兄姐妹来念一下短短的经文。诗篇的118篇25到26节的上，来请。有没有注意我把求你拯救啊，用不同的颜色标出来啊？求你拯救就是何善纳的意思，求拯救。我们刚才的经文有看到那个小字哦，有求救的意思，然后呢在此是啊称颂，在此是称颂，那就是哇，这位就是要来拯救我们的，求你拯救我们呢、然后他们就欢迎他们了，就是这个感情的转换是这样的。所以这节的经文我们看到了个啊，这个何善纳呢是其实原来是亚兰语，亚兰语他这就是求主啊求主拯救的意思，求你拯救、耶和华求你拯救，求神拯救。然后在马可福音11:9呢，那边记载说前行后随的人就喊着说何善纳，这个何善纳原有求救的意思，在此乃是称颂，这是我们刚才读的啊这个经文11:9。然后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怎么说呢，就是当时候的以色列百姓，他们有一些啊旧约的背景，以色列百姓就根据旧约的记载呢，他们相信并等候这个先知所预言的那个救主，那个弥赛亚要来到。然后呢群众看见最近耶稣在他们在民间所行的这个，不是最近，已经好几年了，三年多了，在他们的当中呢行了神迹奇事，
而且主耶稣说的话呢都带着权柄，不像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他都带着权柄，然后他们就向神渴求，哎呀，是时候了，耶和华，求你拯救。刚才的经文就是这样了啊，求你拯救啊，现在就是拯救的时候了，这位耶稣可能就是你派来要拯救我们的吧。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啊，来欢呼，来喊着。但是呢，这些现实主义者，当时候这些前随后拥，这些现实主义者呢，我们看到他们的变化也很快，他们变化也很快。他们刚刚在这个几天前，他们热情高涨，大喊口号啊，然后称颂主啊，祈求这个拯救者的来到。但是在中束节的午后，五天之后呢，当他们看见耶稣被抓、受刑、被鞭打、受凌辱的时候呢，他们心里有一番不一样的感受。可以说，他们当时候啊。前行后拥，在簇拥耶稣进京的时候，那样的心情，以为他就是拯救者来到了，然后现在看他被抓了，被打了，就要钉十字架了，他们怎么样了？他们心里失望了，他们心里失望了。他们可能会想，这位拿撒勒人耶稣应该不是我们要等候的那位救赎者吧，否则的话他怎么会被抓受刑，好像一个 无力无助的羔羊一样的被任意的 来宰割呢？他们可能会想，他肯定不是我们所要等候的那个救主弥赛亚，而且他们听到犹太教那些宗教领袖说他是叛徒，要定他十字架，所以他们呢，这些五天前欢呼和善那的这些人呢，他们是转而来喊什么？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流他血的罪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子孙孙身上。五天，可能还没五天，就有产生这样的一个对比性很大的一个变化。我们从中会看到，这些高喊和善那的这些民众呢，只不过是一时的情绪激动，他们并没有真正的认识这位受苦的耶稣基督。此时呢，钉他十字架已经成为以色列民众的呼声，因为他们心里没有真正的认识这位生命的主，没有认识到耶稣就是他们盼望的这位弥赛亚。所以我们不禁感叹，人的眼光实在是非常的短浅，非常的短浅。我们看事物呢，常常只服于外表，人的看法常常是随波做逐流，然后客变十番，反复无常，这就是人的可怜的地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的行为如何呢？我们是发出和善那称颂赞美的声音呢，还是喊着钉他十字架的声音呢？我们心中只有一个宝座，我们的心里只有一个宝座，就是让谁来做王的这样的一个宝座，让谁坐在我们心灵的宝座上，就是让谁来做王做主，不是让主耶稣坐在宝座上面，就是让自己坐在宝座的上面，两者不能兼有。我们基督徒如果让主耶稣坐在我们的宝座上，让他做我们心中的主，做我们心中的王，那么我们就要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把宝座的位置让给我们的主耶稣来做。这就如保罗所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坐在我心灵的宝座上。但愿我们基督徒都能够朝着这个方向来努力追求，认定我们的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王，让他来引导，让他来主宰我们的思想、言语和行为。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 我们来看第三点，征战王与和平军。征战王与和平军，在大约2000年前，当主耶稣在棕树节的主日，他骑着驴驹与君王的姿态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民众欢呼。我们来看这句话，我们刚才读过的马可福音今天的主要经文，马可福音11章10节说，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的国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善啊。刚才我们说过了，百姓之所以这样的欢呼呢，不是拥戴耶稣做他们生命的主、生命的王，而是将耶稣看作是政治上的君王，要领导他们战胜罗马苛政的统治，解救他们脱离罗马的辖制，重建大卫的王国，好让他们重享自由，过上好日子。他们盼望着这样的一个王的来到。然后这些人呢，用自己的衣裳，用棕树枝来铺在地上呢，并且用他们的呼喊声来迎接主耶稣的这些群众呢，他们一切所做的都是从政治的方面的需求去出发，不是以他们心灵的需要去出发。事实上，在以色列的历史上面呢，有不少的君王统治过以色列这个国。大卫的国哦，从大卫，这边提到大卫的国，所以他们的以色列国呢，有很多的君王，有好几个的君王来统治他们，其中包括扫罗王啊、大卫王啊，然后这个所罗门王啊，这些君王，他们都是以一个征服者的姿态，昂首的进入到耶路撒冷京城，带领百姓呢征服四围的敌人。为使百姓得到自由可以让这些百姓在地上安居乐业，百姓呢此时呢就是盼望这样的一位君王的来到。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1章5节所引用的这个撒加利亚书9章9节的经文，那边说，看哪，你的王来到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驴驹子。主耶稣骑着驴驹子来进入耶路撒冷，表现他是一位不是骑着战车，在那个战车马兵骑在那个马上的一个威武的君王的样子。主耶稣来到世上呢，他表现出来的是一位温柔和平的君王，他骑在驴子上面，不是骑在一个很高的大马的身上，然后装饰得有那种君王的威风。他是骑着驴，而且是骑着驴驹子，小驴子。驴是不是用来征战用的？不像马能够参与作战。驴子象征着什么呢？驴子象征着一种服务，他为人来服务，象征着一种谦卑、和平。耶稣骑着驴子进城呢，象征着他是和平的君王，他所带来的呢是悔改的信息，是天国的福音，他要使人的灵魂得到拯救，心灵能够得到释放，而不是所谓的这个政治权势、钱财利益和再次亨通发达这样的一个王。主耶稣骑着驴子，他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子，正如他亲口所说的，这个谦和也就是柔和谦卑，正像主耶稣自己说的，我心里柔和谦卑。他们要我们学他的样式，负他的额。主耶稣的心里是柔和谦卑，柔和谦卑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性情，其实也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性情，因为我们里面有基督的生命，我们应当像主耶稣的谦卑柔和一样，有一个这样的柔软的心、驯良的态度，有一个和平的记号在我们的行事为人的当中。说到谦卑， 我要讲到有一次，我们神学院有一个校友会，我们聚集在一起。当时有一位同学在夸另外一位同学，他说：“我记得你在读神学的时候特别谦卑。”这个被说的人他怎么回答他呢？他说：“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所以我只有谦卑。”他觉得自己 nothing， 自己没什么，所以他就只有谦卑。这句话只不过是人说的，这个同学说的一句话，但是让我们想到，我们人实在是要认识自己，看清自己。其实我们人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但是我们人呢，却常常过高的估计自己。换一句话，过高的估计自己呢，也过低的看清别人，所以就常常在我们的思想里面产生自以为是、自高自大、不能谦卑这样的一个情形发生。事实上呢，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服侍主，能够被主所用，我们是沾了主耶稣的光，我们乃是蒙了神很多的恩典在我们的服侍上面，真的没有什么，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值得我们骄傲的。事实上，我们应当谦卑俯伏在主的面前，就像当年被主骑的那个驴子一样，我们只是被主所用。虽然那个驴子踏在众人铺在地上的衣服和棕树枝的时候，好像他有点荣光，但是这个驴子切切不可沾沾自喜，以为众人是在为他喝彩，而心里偷偷的高兴，窃取主的荣耀。事实上，如果主不用他，他也只不过是一只普普通通的驴子。所以我们实在要在主的面前效法我们的耶稣，他是天国的王，竟能够柔和谦卑。谦卑是这位天国之王的生命性情，也应当是我们基督徒的性情，更应当是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在服侍的事上有份的这些弟兄姐妹的身上的美好的性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基督徒应当像这位和平的君王一样，成为一个和平和睦的缔造者。作为君尊的祭司，能够成就神与人之间的和平，也能够缔造人与人之间的和睦。我们应当努力追求与众人和睦，寻求和睦，一心的追赶。求主让我们在主的性情上面有份，也帮助我们能够行出来。我们最后来看棕树节与复活节。棕树节之后的五天就是受难节，然后棕树节之后的七天，也就是受难节之后这个第三天呢，就是复活节。棕树节、受难节跟复活节呢，这三个节日的紧挨着，一个接着一个，都有他们很实际的属灵的意义在。一位愿意照着神旨意行的人子，他骑着驴驹子来进入到君王的城，这应验了神借着先知所说的话。我们刚才有想过这个问题了。还有受难节，一位知道上耶路撒冷会受苦受害的人子呢，他却不躲避，他却径直的往受苦的路上前行，不畏惧受苦，也不畏惧把自己的生命献上。这就是受难节我们该想到的。还有因为了拯救人类，存心顺服天父旨意，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子呢，他也照着神的旨意第三天复活，成了人类所有罪人的救主，使人能够因着他得永生，因着他得蒙拯救。这是复活节的意义。主耶稣凯旋地进入到耶路撒冷，他并非去 戴上他荣耀的冠冕，乃是去接受十字架的苦悲。而这十字架的苦悲呢，正好是他进入到荣耀的一个道路，一个经过。这位中树节骑着驴驹子进入京城的耶稣呢，为我们也经历了患难，并且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感谢神，耶稣并不以他的死而告终，死后三天他为我们复活了，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腓立比书的二章在说完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并且死在十字架上之后呢，腓立比书的二章九到十一节这样说，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念这两节的两三节的经文。来，腓立比书二章九到十一节，请。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下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刚才是天上的、地上的，我念成地下的。在腓立比书二章说完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之后呢，这样的一段话，我们就看见了耶稣基督因着这样的顺服，因为这样的死，神就把他升为至高，使他得到超乎万名之上的名，然后呢，叫天上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着耶稣这个名呢，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能够归于父神。不仅如此，我们还来看一段启示录的记载，我们再一同来念这段经文。启示录七章九到十节，一起来请。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那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我怎么样看 这段经文呢？我觉得这是天上的棕树节，他们仍然手拿着棕树枝，他们仍然喊着，当然他们喊的是救恩归于那坐宝座 的神和羔羊。这些来自各国、各族、各民、各方，也就是来自全世界不同种族的人呢，他们身穿白衣，他们仍然手拿着棕树枝来称颂这个父神和羔羊。所以我们看见昔日主耶稣道成肉身在世上最后的一个礼拜天发生的事情呢，只不过是将来天上的影儿。在主耶稣坐宝座的时候呢，这位荣耀的和平的君王呢，要与父神一同得到属他的百姓的称颂和赞美，高过于当时候百姓高呼何塞纳那样的声音。今天是基督教的棕树节主日，基督徒用不同的方式来纪念这个节日，有的教会会用这个棕榈树的树枝来装饰。我们美国教会他们也知道这些事情，在我们的这个前面跟那个桌子上也有一点点的装饰，来代表一种意义。有的教会呢，甚至会组织一些小朋友，他们拿着棕树枝从后面走进来，好像他们在拥戴主耶稣基督为君王。然后他们会边走边和善呐、啊，和善呐、啊，在那边喊。但是这些都是形式，更重要的是，因为宗教的在这个宗教形式的里面呢，要有真正属灵的内涵，要有真正的奉献和实际的行动。我们不仅要在教会当中崇拜主耶稣，也用实际的行动来跟随我们主耶稣的脚踪。我们不仅纪念过去所发生的事件，也要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 舍己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们的主，来见证主耶稣基督的受苦和他的受死。我们也要用柔和谦卑的生命来见证这位和平之君他的生命性情，更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让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来见证这位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也就是耶稣基督这位复活的主他的美德。愿神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帮助我们能够谦卑俯伏在你的面前，效法我们耶稣基督的榜样，活出你的生命性情来，叫你的名在我们的当中被高举得荣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接下去是主餐的时间，我们今天是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我们用来守主餐。凡在主里边，在基督里边已经信了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并且已经奉主的名来受洗或者受浸的弟兄姐妹，都欢迎你们一同来跟我们一领受主餐。在领受主餐之前呢，我们请听我读一段关于主餐在圣经里面的教导，也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的11章23节到29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
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让我们再次同心来祷告。我们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如今站在神你自己儿女的这个地位上面，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为昔日我们是罪人，我们不能自救，无法自拔，我们的结局就是沦丧，就是沉沦。但是你却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走过了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成全了救恩，使我们这些信靠你的人，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我们可以得到你自己的拯救，我们可以得到迁入到你爱子的国里，这是何等大的福气！我们唯有向你献上感恩，求你怜悯恩待我们，让我们真是常常思想我们的主耶稣，用我们的信心来仰望这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功的耶稣，来奔跑前面的路程。尽管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当中，有很多我们要忍耐，有很多的难处我们要去克服，有很多我们会看到很多的迹象都在表明我们的主要在来。但愿你赐给我们一个警醒的心在你的面前，那真的是靠着神你自己的恩典，能够行出做成你生命性情当中的人才。 荣耀你自己的圣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让我们重新领受主的杯，
一同来唱奇异恩典，然后收这些杯。
谢谢陈牧师为我们带来的信息以及带领大家领受主餐。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请弟兄姊妹翻开颂主新歌第447首《跟随耶稣》，唱到第二节的时候，请今天的招待施小荣执事和周少峰姊妹来收取奉献，请施小荣执事为奉献做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来到你面前一同来向你献上感恩，你赞美你敬拜。主啊，在诸般的恩典当中，我们最要感谢的是你的救赎恩典。今天借着你的仆人再一次来看圣经是怎么样讲到我们的主在棕树节的时候骑着驴子谦谦卑卑的来到众人当中，但是在五天之后同样的一群人却说钉他十字架。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在十字架上流出了宝血洁净了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开启我们灵里的眼睛，让我们看到十字架的光。是的，借着主耶稣的受死与复活，那十字架那羞辱的记号如今成了我们基督徒荣耀记号。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让我们这一群能拣选的儿女，每一次来到你面前，每一次在这个复活节前夕的时候，再一次想到主你复活的大能，你救赎的恩典在我们每一位蒙拣选的儿女身上。我们知道我们走这世界的路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跌倒，我们也常常软弱，因为我们看环境而没有看到你的恩典。主啊，求你继续带领眷顾我们，也让我们更认识，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众弟兄姊妹在一起的交通，借着我们听到。主啊，我们知道你的拣选，你的呼召就是你的道具。主啊，祈求你让我们每一位每天能够更加思念我们的主耶稣在我们身上所行所做的一切，让我们不受地上的捆绑，专心仰望他为我们创始成的耶稣基督，以至于我们能够来行走我们这地上寄居的日子的时候，能够将你的恩典活出来。感谢赞美主，我们也再一次将下个礼拜复活节有一些弟兄姊妹要受浸的，向你交托仰望。主啊，我们何等的感恩，感谢你所赐的这个救恩临到更多的人身上。主啊，今天我们在这里的奉献都是从你而来，求你悦纳用在你自己的圣工上。我们知道我们这主带来的日子近了，我们是你的管家，我们的身体，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一切，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做一个忠心良善的好管家，保守看顾我们的教会，也保守看顾众你的众教会，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持守你的正道，更加的认识你。今天下午我们还有交通团契，主要我们祈求你祝福这个团契，让我们弟兄姊妹在这个团契当中更认识你，也纪念海琴姐在这个当中的付出，你与她同在，你赐给她健康的身体，也与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感谢赞美主，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圣善的名求，
阿门。接下来是报告的时间。 下周侍奉主席裘伟德之事司琴郑恩惠姊妹招待陈达培弟兄、余定明弟兄。我们还是请弟兄姊妹每周主日下午1点在大堂右边的教室来参加的会前祷告会，预备我们的心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4月主日正道安排，4月9日陈振宏牧师是复活节，4月16日张达吉牧师，4月23日、4月30日陈世奇牧师，请弟兄姊妹为教会的讲坛代祷。本周五是耶稣基督受难节，晚上8点在Zoom会议室有纪念受难节聚会，请弟兄姊妹代祷并参加。教会本主日下午5:30到7点在Zoom会议室将选读神学导论并交通分享，请弟兄姊妹代祷并参加。教会下周复活节主日将举行一次浸礼，凡已相信并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救主并愿意受浸者，请尽快与陈牧师联络。本教会每周三祷告会、周五家庭聚会均在 Zoom 会议室举行，请弟兄姊妹代祷并参加。请弟兄姊妹继续为教会中身体灵命有软弱的弟兄姊妹代祷，求主施恩眷顾他们的身心灵健康。上周主日出席32位奉献含常费建堂中国宣教共计1285元。报告就到这里，请全体起立，我们一同唱诗《你是荣耀的君王》。
你是。
请弟兄姊妹仍然站立，有请陈牧师为我们祝祷。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请坐，默祷后散会。